好，我们接着上个礼拜哈，上个礼拜我对不起，我一直以为你们有那个讲义，我没有给你们，因为我自己准备的哈，就是你们讲义以外还有一个附题的那个哈，那我们是谈到罗马书，好，每次我们可能会有一段主要的经节哈，那上次是罗马书哈，十二章那里哈，那我们提到罗马书的地方呢，十二章那里呢，特别谈到肢体的关系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上次提了哈，然后第二个。肢体的关系会有丰富的也有缺乏的，不是只有吃的问题而已哈，还有我们的不是只有我们的衣食住行哈，这个丰富的跟缺乏的各指各方面，灵魂体各方面，因为我们这个肢体的关系呢，不是只有生存，也不是只有生活，我们还有生命，最主要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说肢体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至亲的弟兄姐妹，这个血缘是从耶稣来的，好。那第二个，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呢，会有一些悬殊不一样的，所谓的多的跟少的，这个是非常常情性的一个正常性的社会现象。如果有一种想法，说全部都要均贫或均富，你们认为这个想法实际吗？有一种理想哈，理想就是说，我们大家穷都要一起穷，那富要一起富，应该这样才公平哈。这个叫做齐头性的一个齐头，就是把全部都要，不管你多高，全部都蹲下来同样高，你懂意思吗？哈，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的律是有多有少的，有丰富有比较贫乏的，各方面恩赐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实际上看得到的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特性也好，都会有不一样。其实不一样不是大，不是多少，不是不一样，是一种我有的可能你没有，说要帮补哈。所以这种情况是正常的。记得弟兄姐妹在耶稣的血缘下面有这种，有的人比较这样，有的人这是正常的哈。然后接下来。比较难的哈，往下面哈，缺乏的部分还好，缺乏部分的话我们都很乐意分享，对不对？在耶稣在神的这个教会的体制里面呢，它是一个分享的。如果他给你多了，我们都认为是神给我们的哈，我们的天父给多了，就是要你去管理治理这个多的，怎么样让他发挥他的功用。接下来有喜乐的，有哀伤的，这个都会有。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家庭里面都会有哈，那该怎么我就不再重复了哈。接下来两样，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呢会有冤情，人家不理解，或者是带给我们一些心里面的不公平的感觉，各种感觉啦，有冤情哈。那我这个冤情我就用上次我是用那个摩西，其实摩西讲那一段话打盘时，神说你用讲的就好，当然神叫他拿那个杖去，那是神的杖，你用讲的就好。上次是用打的，因为他神要让他们看到这是神的权柄。这一次呢，神告诉摩西说用讲的，对神来讲有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神他都可以行神迹。那摩西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脾气？你们这些，我可以帮你们做什么？什么意思？他好委屈哦，是不是？真的，他是很委屈啊，没事干，我身为一个王子，为了我自己的百姓，为了我的同胞，变成逃犯，都是为了同胞的缘故。那种热情，那种对同胞的那种心里面的好意、善意，一直被曲解，一直被，然后到早带他们出来。总是抱怨摩西，有时候还要把他打死。但是问题是，摩西的结果竟然跟那一群死在旷野的第一代一样的结果，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神他有他很公义的一个标准哈。神如果这样就是这样，如果他们因为这样40年后还是不能进去，摩西40年后还是不能进去，因为他说你没有相信我的话，这样就是这样，我的话不能打折扣的，不多不减的哈，不加不减的哈。还有呢，没有尊我为圣。当我们在服侍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时候，谁最大？神最大。我讲过的头，基督最大。好，所以其实摩西有很大的冤情， 耶稣有没有冤情更大？神的儿子，所有的一切都跟神平等，结果呢，落得一个什么下场？那么这一些都要在我们的头的下面，我们都要懂得怎么样来，不是说拥抱了哈，胸怀这些冤情会有的。那上次我提到摩西的问题，在他的讲话，那下一次第四章，那今天我们要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哈。最后还有一个是仇敌哈，你说在教会里面会有仇敌吗？在教会里面会有仇敌吗？
有。坦率的讲，肯定会有你。
我并不恨这个弟兄和姐妹啊，但是我觉得很难相处，我就
仇敌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被冒犯、被攻击，仇敌就好像跟我作对，是吧？仇敌的意思。
跟你作对，我这人不太讲话，也和谁也没有什么仇敌，就是一些小事情啊，有的人很啰嗦，
你的意思是说有些我就不太能够跟他对流的了，
对
不对？
我
在讲的还不是这个，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我还没有太有太大的能耐跟你，就是我们个性不同嘛，所以我说有多那是属于不同的部分。那仇敌是让你敢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被攻击的？
当面吗？当面好像没有。
当面就打起架来是吧？不是当面啊。
对。
就看我们怎么定义仇敌啦，就等于说站在对面的，其实是不应该有。家人怎么会有呢？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家人对我公堂，道德你死我活，有没有这种家里面会社会家里面发生的，在教会里面是？
我是听说有一对那个，当然不幸福夫妻离婚嘛，然后那个太太就说，就最后那个还比那个路人还不如，真的是都往对方往死里掐的，就是他们最后就闹了，两个人都视对方为仇敌。
是
离婚的时候，
是当讲到仇敌的时候呢，为什么会我们会有呢？我们听到要饶恕，对不对？仇敌的层面哈，天使啊，你们怎么都越来越可爱？OK 哈，如果谈到饶恕，就表示为什么要饶恕？就是有仇敌啊，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说我心里反正我没有关系，我跟你保持距离，那个也是有问题的。保持距离的话，我们可以相敬如宾，可是如果说要避着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不叫做怎么样切实的相爱。我不是说要故意要勉强自己去爱，有时候我们不喜欢，我了解那个，我了解哈，你那个比较不是仇敌的范围哈。那如果没有仇敌，你就不用饶恕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下面都是仇敌，对不对？卖他的，否认他的，那个就是啦，就是一个冒犯你，一个里面一个带着伤害哈。那会有这种情况，那。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在家里面发生，可是不管怎么发生，我们的头还是基督，我们的肢体还是弟兄姐妹，所以圣经都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过这个肢体的这个生活。好，那么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我每次都一段哈，一段焦点经节哈，放在以弗所书。我们已经把罗马书这个部分看过了哈，上次我没有给你这个哈，你有这个今天这样补上来的哈。然后那今天我们来把这一个副题我讲了，现在我们来把这一课的正题哈，爱人如己的体现。爱人如己不是一个口号，爱人如己不是一个理想。好，上次有弟兄提到说很难呐，很难，对，当然不容易。我们从地上的国度，地上的家庭模式，要进入神的，哇，神是很高尚的，是很级别，是很尊贵的哈。那我们要进入这样的家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了。就好像你从你平常的平房要住到一个，不要讲王宫了，我们没有那种体验哈，住到一个什么高级处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 一些改变的，是不是？你包括你的家具，包括你的哈，一定你会想要把它配起来，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不称不配哈。那么现在进入的是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么请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些经节每一次我都会给你们一段经节，好，那请你们就一定要啊，把这个经节一定要主要的内涵都在经节里面，我只是做一点的一个好像主角后的一个解释这样而已哈。那么今天我们的经节要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哈，这些是基本概念，我们要有一个概念，什么观念，然后呢第四章要回到第四章就进到很细节的很实际的，包括讲话的问题，包括饶恕的问题，包括怎么工作，包括怎么过家庭生活，这些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肢体教会的肢体基督的下面，我们都要让它完全转化成神所管理的神所关顾的哈的体制里面来哈，我们是有我们神国有神国的体制的哈，啊，如果我们用着地上的体制来过神国的体制，就像耶稣说，你把你的上次周牧师也提到了哈，把你的那个新酒放在什么旧皮囊里面，是不是？当你把啊以弗所书放到第五章的时候哈，我们现在从第十六节就念到二十节，好吗？五章的第一节怎么讲？再念一次第一节。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如此爱的儿女。
好，这个好像是从第四章来的，因为我们不像。他说：“你们既然学了基督，就要像基督，对不对？”那到第五章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反性的一个描述，哈。既然这样，就应该像。所以等像的话就不是，本来不是这样的哈，那像就要学哈。那么来到第五章的后面，我们从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念到二十节，一起来。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在的时代是人，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醉酒是自然淡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声、颂词、灵歌与主耶稣对说，或唱诗和赞美，凡事要多多的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我们从你的第四点讲回去，你的第一课爱人如己的体现的二，国字的二里面有四点，我们从第四点看回去到二十节哈，在这里呢有一种体现，就是一个落实，当我进入基督的家的时候呢，我的头是基督的时候，我自然会有圣经形容叫做基督的香气。保罗在别的书信讲到，我们披上基督，好像把它穿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一方面这个代表说我有一个义袍，那个义袍很重要啊。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完全是看你有没有那个义袍，你记得有一个那个比喻有没有，耶稣那个主人邀请所有那些不配的，本来不应该被邀请的那些客人进来，没有什么要求，因为本来要给那一群人，他们不来，有很多理由不来。本来跟这个王很关系很好的，被尊为贵客的不来，所以这个王说没有关系，开放全部要来的就来，没有条件。可是当你一进入这个宴席的时候，在大体里面是有规矩的，所以里面就产生了一件事情。或许我们说，哎呀，你看神没有条件的邀请我们，让我们这样哈，对。但是后面那个很注意，有一个唯独一个被赶出去，他不是说全部都可以进来吗？啊，为什么一个被赶出去？那你提到说没有穿礼服。那个时候的背景哈，这个要参与，要来参加国王的宴席，不是说你穿得漂不漂亮，你要穿他们规定的礼服，表示一种你的资格，不管你是谁都可以来，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可是来到那里没有穿礼服， 后面有一句话说，当别人问他你怎么不穿的时候，他没有话讲。什么意思？他知道，他是知道的，可他不穿，他没有办法回答。如果他也说啊，我怎么知道？好，我家没有礼物，他都可以讲，对不对？可他无话可说。那个礼服是由这个主办这个宴席的这个地方准备好的，就像今天我们诗班，我说今天穿诗袍。我以前有一个合唱团诗班，就有一个，他还是指示哈，每一次我们穿什么的吼，他总是要穿一个跟人家不一样的。哇，其他人是可有怒不敢言啊，就是有意见了，不是说怒了哈。就比如说我们领子如果是啊黄色的，他自己会做衣服，他就会加一个边，他很喜欢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他就很喜欢。然后他如果看不过去说，哎，你们穿这样我不喜欢，他就会加一个什么东西。我很印象很深刻，然后他总是加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家会认得出来是他就对了啊。这个是小事，是半马是吧？但是你要想到这个王的宴席，让我们没有条件的进去，已经是一个恩典了，很大的恩典了。然后他也知道，因为人家问他说，他没有话可说，他没有话可以辩白，所以呢，他就只有他一个就被赶出去。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回到为什么我讲到那个哈，因为我讲到说我们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有穿上义袍，我们看不见，可是那个义袍是耶稣的宝血所为我们，好像用耶稣的宝血去买来的哈，那个价有多贵重啊！这一件是要穿到最后见主的时候，你看上面。都是那个义袍会发光的，亮白的会发亮哈，在那里被认证的是那个义袍。那么现在呢，保罗说披上基督什么意思？基督也不是一件衣服哈，表示说在我们的身上有耶稣的特性。好，那圣经用香味馨香，所以我这里这个大体用相称的生命呢，就是体现基督的香气。我不晓得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有意识到耶稣有什么香气吗？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体现耶稣的香气？如果我们是披戴基督的话，那我们就是在体现基督的香气。香气是闻得到的，香气是让人家感觉怎么样，喜欢这样子靠近的，是吧？不是臭气哈，呀，所以这是代表什么？这是生命的问题啦。这个不是外表的装饰或喷什么，不是这样哈。它完全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从我们旧有的生命完全的更新成长成基督的身量，然后效法我们天父。我是神是我的爸爸，我就要像我神的爸爸，要像。我的神就是爸爸这样的一个儿女哈。那么在这里有三个特质，从我们刚才念的经节里面哈，以弗所书第五章有三个特质。第一个，说话，彼此对说。我上次特别提到摩西，就是要谈了，我们还要要细节讲说话哈，彼此对说哈。所以刚才宝珠的这个问题，我了解，有些人我没有办法去，就是好像就。不要说不投机了，就是连讲起话都讲很难讲起话，是不是哈？那第一个，至少我们心里面是没有芥蒂的，好。那因为这里提到，我们既然是家人，我们就会有对说的机会，好。那比如说我没有办法跟他谈，一谈的话就差距很多啊，怎么样哈？那至少我们可以对说什么呢？圣经该怎么念的？
赞美神的话，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对，我们可以讲到神呐、啊。当你没有办法跟对方讲到他的生活，讲到我们，就是好像觉得有我了解有的，我也有，身为一个师母也有，不是只有你会有哈、啊，就是会觉得好像，好。我有一次面对一个姐妹，她还是很有资格的，我的老师就她还是很有。有服侍的那个哈，他跟我说，师母， 你这样说我不习惯，我就说哦，我了解，对不起，我就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认为我需要，因为他这样我就要改变。但是呢，其实我好像后面有没有回，我再回过去的话，可能我好像没有回，好。但是我不因为他这样讲，我就认为我那句话有什么，我这样表，他对我的表达一些原则了，圣经原则，他是有意见的。好，他说你这样讲，他的表达方式不是不喜欢我这个人，是说我不认同我讲的。好，那我那时候领受进来的时候，我就要想说，我不能有成见，而且呢，我也不要误解他，他其实不是针对我这个人，平常我们还是很好啊。好，但是呢，那我有他有没有一个意见是我要采纳来改变的呢？有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给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好，你知道吗？我们好，不要在意人家讲，不是批评了，就是好像，怎么讲比较好？批评就有点恶意了，就好像跟你讲实话啦，跟你讲一些不是你喜欢听的话啦，有时候那些话是。啊，是这样子，你听到会这样哈。那第一个，我有一个从圣经的模式来。第一个，我要想说，我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是这样，对方等于是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我改变，对不对？但是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是在反对我的圣经立场。那我就说，哦，对，我不是说我是说，那我的立场就是这样。我想我有表达清楚，我说我就是因为我在教那个课嘛，然后那他就跟我说他有不一样的哈，就是圣经里面他的意思是说呢，圣经里面很多不实际的，那我们要加上实际的，怎么样让他更客观？有我们有讨论到哈，但是呢，我了解他的意思哈，但是他当面这样子。如果一个师母会面对一个老师面对这样的学生或这样的话，那你们大家一定有机会嘛，因为我对大家的机会比较多嘛，那你们比较小范围，对不对？那一定会有的，是不是？第一个，心里面最好不要有拿进来就好像哇那句话就想一天想到明天啊，这个对你不好，绝对不好，顶多就是说不好受，这是正常的。但是呢，不要马上就想要挡回去，好，那你可以回去说，你可以求神安慰你。如果你有受到伤害，就要给神安慰，你不要自己忍着说，哈，你算什么？是不是？那我们要防卫了，我们会想防卫，啊，这是一个正常的。当一个人推你，你会怎么样？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个没有错，哈。但是你这样站起来的时候呢？心里不要说你给我记得啊，找机会再还你啊，这是我们平常以前的那个了哈、啊。你以为我怕你吗？啊呀，婚姻里面很多时候是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啊，彼此对说，所以是有彼此讲话沟通的机会。那讲什么话？哈、啊，当然这里告诉我们说，诗章、颂词、灵歌，哈，意思是说呢，我们讲的话不是只有平常的生活的话，我们可以讲神呐、啊，好不好？我们可以讲神，哈，啊，如果什么都讲不来，就说，哎呀，我这个礼拜哈，啊，我的祷告怎么样？哈，我感谢神，哈，口唱第一个条件，我们要有机会去，我们要有机会对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口唱心和，唱歌是很喜悦的事情，对不对？哈，一个对说，一个是唱，哈，等于说你唱的歌呢，调子可能不一样，哈，但是呢，你嘴巴出来的跟你心里面的要一致。所以我上次有一次讲到说，如果不晓得该怎么回，就不要讲，那算我们聪明。这是真言讲的，哈。所以一个是心的问题，一个是。我对人的一个没有一个防卫或没有芥蒂的问题，不是我一定要去，哎，要很亲近他，我要去让他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好，你们了解我不是在讲搞关系哦，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要有三点，你可以表现出耶稣基督的香气。第一个就是要对说，不要好像点个头，好。你说我没有办法跟每一个人都这样点个头吗？你总是可以在某一个环境里面 找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好了哈，等一下今天你们会吃饭哈，那我上次讲过了，不要老是坐一桌死党的桌好了。可以这样子，如果你这样很舒服很畅快可以讲话哈，可以，但是可好不好，你想想我的家是那么多人，就是好像你有很多孩子一样，那你不会只有跟那个另外一个孩子老是带他去而已嘛，对不对？好，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种这样的心胸，说这是我的家人。好，有时候你去找一个机会去跟某一个人打个招呼，你还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有这个背景。好，那有时候还会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连结，因为你来，记得你来到教会就是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好，但是一致的哈，口跟心是一致的哈，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了，我们从心里面有没有一致我们自己知道哈。那基督的香气里面呢，凡事谢恩，到后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那是二十还是二十节，他讲到说因为什么要奉基督来向父神感谢，有没有？
嗯，而凡事奉我们主，
也凡事奉耶稣。好，那我这样讲好不好，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当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很乖一个很不听话，我要说神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孩子，给我这个让我头痛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说我没有理由可以感谢，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你有一个，我们姊妹们都有一个很让你很难伺候的婆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个婆婆，一定有我可以感谢的地方，我知不知道而已，你懂我意思吗？啊，那个好的舒服的你要感谢很容易啦，是不是啊？就像你在吃甜甜甜的东西一样，你喜欢吃，然后哎呀那个人对我真好，这里真好啊。但是如果你要在基督的家庭里面长成基督的身量，就有这些情况，一定会有的，我说过的啊，你会有委屈，你会有被伤害，你会有甚至有仇，那个仇敌我不是在讲魔鬼的仇敌啊，就是有时候对方就跟你就是过不去，或者专门就会对啊，会找我们的，让我们有受到侵犯这样啊。凡事谢恩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榜样，每一次他都向着父神啊。我跟你们常提到他在耶路撒冷没有人要听他的，都找他，都把他当作仇敌，都把他当作怪人一样哈，犹太人啊。他说父啊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把这句话记起来，当你碰到冲击的时候你说父啊感谢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有时候含着眼泪，有时候带着伤害，你这样一讲，一从心里，从心里哦，不是用讲而已哦，心里一这样子向神讲的时候哈，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你的伤已经怎么样，它不会淤在那里，那个很重要哦。为什么我们不能怀恨，一定要饶恕？因为那些对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心灵是极大极大的伤害，包括我们的各种脏器，恨也好，气也好，都会受影响的。好，只是我们无意中没有知道而已哈。好，我们从这个先讲起，这个基督的香气，到后来体现就会这样。那这个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那我们回去刚才念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哈，有三点哈。因为我今天要先退开，所以我先把这个三点重要的讲一下。好，第一点谈到爱惜光阴。今世的世代邪恶，光阴的意思是机会，你要抓住你的机会，趁着你还可以的时候，好好的用你的机会，把握你的机会。什么机会？神预备在你四周围要你得益处的机会。要你做什么吗？要你学什么吗？好，这我这样讲的大环境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哦。好，在我这个家庭里面，好，我讲这时候我就想到我刚刚嫁给牧师的时候，我家里面只有我爸爸，我同父同母的，因为有一个义母是因为他前妻过世了哈，那我们就两个姊妹而已哈，嫁到一个家庭，有九个兄弟，两个姐妹， 他们兄弟跟姐妹还好，没有听过他们叫姐妹的名字，就是兄弟之间哈。然后呢，他们都住一个房一个房，全家都住在一个大床铺上面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哈。哇，那个时候让我了解说，哦，原来这个叫做家，叫家族，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三合院那个嘛，
四合院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呀，那个早期的那个哈呀，我把我看傻了，我一天下来背名字都背不完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些事情是可行的，因为我也需要学习呀、啊。我一天起来要面对四十几个人呢、欸，四十几个人在那里面这样走动哎、欸，厨那个厨房里面那些嫂子在弄的就六七个，然后孩子一大堆，然后那我这个算老几呢？然后刚回去人家都很客气了，好，公公说来吃饭啦、啊，他叫吃饭是做那个丈夫的饭桌。还好我还有一点脑筋，我去看都是男的，我想我这个不好吧，好，然后那个有一个嫂子就酸酸的说，听到没，人家叫你去吃饭呢、哦、这些会不会有，会有的，就像类似这样嘛，是不是，那我没有办法，我没有，我很不熟啊，然后我曾经有一个牧师跟我们证婚的牧师啊，他说你胆子好大哦，你这个环境嫁到那种环境、啊，不怕，就是没有心里面就是不那出生之犊不怕那个呀，好，那所以呢，这个环境我在跟你讲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就是像这样的，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呢，我们会碰到好。也有一些我们认为，当然这个讲邪恶是世代了，好大环境，那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很难面对的一些环境，也有会有的，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要抓住机会，都是机会，凡事互相效力，叫爱死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的机会是什么？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危机都去爱神就对了，听神的，爱神的，求神，就这样就对了，就这些把你推到靠近神。今天最难最危险的就是我们太舒服了，美国的教会啊，如果你稍微把它看一下四周围，我们的整个有的大教堂很有名的很明星性的教堂一下子怎么样，不是卖掉啊，很多那个欧洲那边那本来教堂都是很有气质很有价值的，对不对，很多都是变成什么，有的变成赌场，有变成戏院，有的变成饭店。好，那个我儿子带着他们家去，在土耳其，他在那边上班嘛，他出差的时候就去看了一下那个新约教会的地方，他就告诉我这样子，他说很好玩，很好玩，都不是教会了。好，那我们不是在讲教堂，我们在讲说我们这些人，只要人在一起就是家。即使你熟悉的你接触的就只有几个人，你也要用这样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意愿来跟这几个人相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好，爱惜这个机会，人生的短暂，还有我们的机会是会过去的。好，我就顺便跟 Cecilia 讲，上次聚会之后。之后想找你就找不到了，我先跟你看问候一下，因为有时候很短促，等下又要先走了哈。呀，好 ，Mary 也欢迎你哈。好，那第二点，记得我上次讲到头，这次我们要记得，我们在这个家里面一定会有服侍的时候，一定会有服侍的时候，因为你不可能在家里面坐享其成嘛，是不是？如果你在这个家里面老是等着人家服侍你，都是别人要做好。让你来享受的话，那你不是家人，你是客人，你不过过客而已哈。所以比如说像你的奉献也是一个服侍啊，对不对、哦、你愿意把它奉献，你希望这个钱能够给这个教会来用在神的事，那也是一个服侍啊、哦、那么这些服侍呢，你要记得你的对象是你的神，你的主，这一点要抓准，你的动机是对着他，不是对着谁，哎，我是看在某某一个人的生命认命什么分子上哈、哦、 那我们是看在耶稣基督的份上了哈，你的主人哈。到后来你会看到，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工作的时候，如果你有老板，你也要像在为主做的，这是我们的。你这样的话，你就很心甘情愿了。你不会因为那个主人那个老板怎么样不讲理，怎么样让你不平，你会觉得每一天都带着一颗怎么样的心。你我很多时候我们去工作哈，接触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哎呀，包括家里关系啊，那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人生会成为怎样的人生，我们生命会变得，我们的表情，我们整个人会变掉，你知道吗？会扭曲的哈。 OK， 好，所以抓住你的环境，然后认识你服侍的对象，你对主你的主，如果人家怎么样，你就说主啊，你还要我这样做吗？你去跟他讲，好，因为你是服侍他的。好，第四点的话，第三点，认识你的能源，好，认识你的能源，这里有告诉我们哈，在第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前，我特别讲过圣灵了哈，他说呢，要被圣灵充满。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哈，意思是说呢，我们一方面动机是对着神，再来呢，我的能力、我的动力、我的智慧，即使我的无力，我都有圣灵做我的后盾，而且我是跟着他，哈，这个是我们有这个能源。然后呢，我们已经谈到第三了，第四我们讲过了，好，这是一个概念。好，这是一个概念，我们的一个基本上第四章第五章以弗所书，然后加进来啊，这个啊罗马书，还有一次我讲了另外一个补充的哈，就是我们有好几段四段的经节做我们的一个基本概念，我们要进入这个家，这些概念是要有的，标准就要有的，就像我们在跟那个学生说啊，我们这里我们这班的规矩是什么，我们这班是怎么上课的，类似这样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细节，讲话，既然对说就要讲话，好，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些四周围非常实际的问题，都会碰到的，好，那我们就交给我，有题目给你们在微信上面，那我请雅琴带着大家一起思考，一起讨论哈，然后你把那个题目再重申一下，好，
师母把那个题目都发在群里面，我念一下，我们就来讨论。没有标准答案哈，就自己的理解，或者说自己的经历。好，第一个问题是，肢体，弟兄姐妹为何比血缘的亲人亲？就弟兄姊妹为何比血缘的弟兄姐妹亲？哈，我其实昨天晚上师母发给我，我没有很好的能理解到，所以我就把这个也带到课堂上来哈，就说师母的意思是，本来应该比弟兄姐妹就是亲生的有血缘的亲吗？还是说这个已经是一种现象，就是说就这么表现的，还是说应该是这个样的？我不知道表现好吗？大家就是根据你的感受，如果你是的确这么感受到的，你跟弟兄姐妹的这个亲密程度比跟你有血缘的弟兄姐妹更亲的话，你就来表达一下哈。如果你还没有，你觉得应该的话，应该是这样的话，你也表达一下为什么应该比血缘的亲。好，那我们就自己表达哈。我再念一遍，肢体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个在主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哈，为何比血缘的亲人亲？题目就叫这个，
我觉得是有圣灵的引导，
所以你觉得是，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吧，是吧？哦，
自然而然的，好像就是会这样。
嗯，
可以，什么话都说，而且对了。
就是，他如果是在教会，就是也是很就是爱读经再来教会的这样的人，你可能会更好的会去有同样的愿意交流。如果这个人就是你很久才能看到一次，我觉得虽然是同在一个教会，你可能也不是会很分散有太多的交流。
是，
我的感觉是，我现在跟我姐姐在大陆了，讲到小时候的事儿啊，我们都是蛮多共同话题的。
当然如果我讲到我要讲到我的真实的现在里面圣灵，像李英姊妹讲的圣灵里面的感动要我讲的话的时候，我是要找到切入点的，我不能随口就来的，对吧？我一定要慢慢聊，因为不在一起，对吧？就是说要有一点慢慢一点一点，就是说跟弟兄姊妹呢，就是哪怕是初次见面，聊上一两句，我们这个在组里面有共同的那个的话，就会马上有一种亲切的感觉，非常亲切。
好，继续，谢谢。那个美帆刚刚没来哈，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师母先走了，就是为什么在组里的弟兄姐妹比那个你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的那个一个妈生出来的弟兄姐妹更亲啊？你有看到哈？来，自由发挥。
这个题目上是一种真理还是人去想的，我就有这个有一点看。
我觉得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不一定准确，是不是？就是说这已经是一个现象了，就是说无论是你自己啊，还是说那些就是有这种感受，我是有了。
我是觉得如果家里人都是基督徒，
哦，那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那就是亲上加亲了，
这种感觉。那这个题目的有一种条件就是说，家里人不是基督徒，那这个题目是一个正确的题目。我觉得这样认为，因为大家都有共鸣，有同一种信仰，同一种追求目标，所有的一切，我是这样想，是有一个条件在里面。所以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家里人都不是基督徒，那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很成立，我觉得我很赞成是这样子，这有一个共鸣。
是的，你看刘磊和冯金，就是你说的这个特例了哈，
对对，他们亲上加亲是这样子。对，
好，那个谢谢那个伟春。
不说了，比较适合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兄弟姐妹。但是这个
我也是他没给。
按照主的话说的话，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配偶联合，然后结为一体，对吧？
嗯，
这个离开你的家这个事儿是主早就给你安排好，然后你在成了自己的家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孩子，不管行着坐着，要多跟他讲述主的话语，这也是这么讲的。所以这个就是你原生家庭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即使我是那种独生子女的，我觉得。就是在主内，甚至那个，就是这些教导都是以色列人很传统的教导，他们都明白，都是很明白的，就是你就是要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兄弟姐妹们不在一起，自己成立自己的家，然后把这些东西一点点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到了新约之后，主耶稣基督说的更清楚了，我们的神就是你以后的天父，所以这个家是你以后考虑你耕种，然后你需要一直学习，然后一直预备将来永恒生命的地方，所以。那就像这个上面，我觉得耶稣在这个上面就是给我们就是更加就是更进一步讲明白这个事情。
是，所以就是因为跟耶稣基督这个血缘比我们那个几代的那个血缘更亲哈，应该是。还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题目。下一个题目还有吗？没有哈，伟春要讲几句吗？美帆，
没有，我是蛮赞同那个师傅说的。
我讲两句吧，我家庭就是五家五个孩子，但是我们信仰重要，我在美国我信基督，然后我家里我弟弟他们信佛信喜儿，我那两个也在法国信法利姆，所以我家比较复杂。我讲我这种，然后他讲他的这个法利姆家里同住就是不一样嘛，他说他的也在天上。我说我的也在天上，他就说他的那个比我的这个大，
他们同不相为谋。
对，所以说现在我讲不同，像鸡和鸭说话。但我因为组内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们特别有感情。为什么要比亲人更加亲？亲人只是有个血缘关系，我欠他们的或者怎么样，只是个物质上、精神上跟他们沟通不了，就像神仙打架一样，各打各的。就是说，但是我讲我。就是灵感，就是圣灵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 奇迹，我讲给他们听，他们就是说觉得是这是佛给你的，他是说是佛给我的，我姐认为就是法轮功给你的，就是不一样。对，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家庭里啊，这些兄弟姐妹我觉得比较亲，
嗯，
所以说每到一个星期啊，这个腿啊自己不自觉开车就往这跑，就好像见到你们一面啊就心安，就是兄弟姐妹什么的看着你呢，就是说心里有底，因为一个人嘛扛个箱在外漂泊，就觉得看见你们就好像有亲人啊，做什么事情有底气，就是都在神的这个召唤之下，这个灵啊属灵在我身上就是有这些体验，对，我就是非常喜欢你们，就是每个星期都想来，看不着就好像心难肉似的啊，就过来看一圈，听师傅讲一讲，听你们就是讲一讲自己每个人的感受啊，在这个大家庭里，就是真正体验到这种兄弟和姐妹之间那种情谊，虽然没有像跟亲人那种就是说实质上的物质上的那种就是交流啊，但是精神上我觉得很满足。在主的这个感应之下，我就这些体验就是觉得挺好的，
是的，心里就马上踏实了，
对，
是，
嗯，
我也觉得
就是这样，
对，
就在美国嘛，就是有的时候心就是不安，
嗯，
烦躁，就老觉得不安全，但是一到教会来以后呢，这一个星期就好像充满能量，就觉得主在我身边，就像师母讲，你就不停地祷告，有啥事你就交给主来帮你办，很神奇，
嗯，他们感谢神，嗯，感
谢
神，
谢谢兄弟姐，
是的，如果你还在属灵上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实际上我们都应该在这个大家庭中有弟兄姐妹了哈。姐妹，你应该还有其他的姐妹在这个大家庭中，如果还没有的话，用你的心灵的眼睛去寻找，绝对比你那个血缘上的姐妹亲。是的，我觉得。
上帝就这样，你祷告，祷告就
感谢神哈。我们如果有的，我们都经历一个。上次美方在那个知平姐妹的那个追思礼拜上见证的哈，她当时说了一句话也特别感动我。她说我们不是姐妹，胜是姐妹。其实感谢神，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越走越就是这种感受，不是姐妹，胜是姐妹。好，弟兄也一样，
弟兄，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师母的那个问题是，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连接的难处是什么？
沟通呗。
再重复一遍哈，教会弟兄姐妹关系连接的难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弟兄姐妹之间这个关系中间，有的社会有冲突，就像刚刚师母讲的，甚至变成仇敌哈，那个仇敌就是实际上是冲突引起的，有可能是利益，有可能是其他的性格什么的哈。那这个时候对你来讲，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你来讲难处是什么？嗯，哪怕是你跟家人哈，如果你的丈夫也是弟兄，跟弟兄有冲突，这也是弟兄姊妹的难处啊！我估计这个是最大的，因为在那个在一起的时间越长，矛盾是最容易有的。所以夫妻如果夫妻都是信主的哈，这个矛盾可能比你在教会还那个哈。但是这个题目是教会哈，我们就分享哈。
就是应该包容，不管
那杨弟兄，你应该是最有那个的，在执事会嘛，执事会是不是也很？
我们大家都是主的福音的执事。
有难处吗？没有。
神让两个异性相吸啊，完全性格不一样的。
哦、
你看夫妻、啊，很多时候都是性格不一样，他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了，那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那讲夫妻了，这个题目太多了，我们就讲一般来讲，每个人之间都有不同的看见，有不同的偏向，那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不同， 碰到像我这样比较认真的人、较真的人，就更麻烦了。就对呀、啊，最麻烦。所以主一直在要我凡事谢恩，多看，跳，不要老是自己这个。我从不多讲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我有的时候较真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很难，好像说你怎么说我都可以，但是你要听懂我讲啊。那你不听懂，你叫我就没有办法，这么多年多少年，慢慢的就再怎么样，先听人家的。
难处是有的哈，
难处很简单，
大
家都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磕磕碰碰难免的。我总是讲牙是咬着舌头的时候，可是牙是不能老咬着舌头。
嗯，
先生，我是觉得这个难处呢，应该是也就是这个我们需要信耶稣的原因。其实我们都是罪人，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查经小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老反复的强调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因为信耶稣，他把我们的罪行，我们犯的那些罪呢，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被赦免了。但是呢，同时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就完全变得一个崭新，一个完全是跟那个救我是完全不同的，就像耶稣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每天说要活出耶稣？这个是一生的功课，就是每天背着十字架往前走。但是当我们跟人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接触的时候，不做事还好，就是大家就是周日来了只是敬拜，谁都不说话。但是如果你们一起做事，人都有人的个性，你本身的那个自我的东西一定会出来。你的那个就是一个罪人就一定有罪性，就是比方你容易着急，容易发脾气，比方说也有你有很多人在这个主里做事的时候，也不是说都是看着主做事，他们也会争到就会把世界的那个价值观也带到主内，就会有冲突。所以可能这些都是
难处
的原因。就是其实还是归根结底还是要每天就是在耶稣面前去祷告，让圣灵充满了，每天活出耶稣，背着十字架。
对啊，对啊，对对。所以一直说，只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背自己要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的大人，我们没有办法克服我们自己。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就师母刚刚有说到，每一次的机会要珍惜光阴。其实每一次当我们心里觉得别人冒犯自己还自己受委屈的时候，都是自己的十字架。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其实以后你背着自己十字架以后，你走过来以后是感到是非常的满足。主的道是真的是，然后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不断这样以后，尝到了甜处，这个尝到了主的恩典和他的这个美善的时候，在你生命中就会自然而然有他的香气。因为在十字架上就是羞辱啊，而且在那里他还为说天父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说的，饶恕他们吧。
阿门。有难处吗？来，维尊，你
想
想。
我觉得，我都其实没有在教会服侍过。我能想到的，就我日常其实跟人沟通都比较少一些。我觉得难处就是，就是其实我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对人有爱心，对人的爱心都不是很多。然后没有爱心的话，就我一方面不会特别积极的去想要服侍，另一方面在服侍的时候忍耐就生不出来。我自己感觉是这样。 心就只能靠，就是靠神明的更新，然后可以让我能够得着爱神和爱人的心。
嗯，基本上你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难处实际上是来源于你自身哈，就感谢神就不够，我们其实都是这样。我刚刚杨弟兄分享，我在想我自己哈，就说如果有难处都是因为我还没死，如果我像那个保罗说的那样已经定死与基督同死了的话，一个复活的我的话，一般来说就理论上讲是难处会基本没难处。
所以刚才那位姐妹说渴望要不停的祷告神，
嗯，
因为很多时候人都有自己的那一份在嘛，那一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转向神的话，你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老我就是刚才说的老我都不愿意死哈，
嗯，
这个我一直在想，那些属灵生命比较好，我们看他真的他一定经过非常长时间的被这个圣灵光照，灵里面的破碎嘛，
是的，
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还在学习吧，是不是？
能。